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汉弟兄1958年2月23日星期日在美国田纳西州查特努加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23。那很高兴又回到了这么美好的田纳西州。那自从我上次来过这里，已经有许多水汇入了河里，但我长久地记住了那次的聚会。那我站在这里的讲台上，那人们那多次来找我祷告，那对我说，布兰弟兄，在你来查特鲁加的时候，那我的这种病那种病得到了医治，那所以这是长久的果效。那同一次的聚会产生了几位传道人，那他们一直在和我见面，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刚刚抓住了异象，那他们今晚就在外面的施工场上为神的国而征战。那大家看到一个人，那一个小伙子或者我可以这么说，那一个聚会那产生出一个传道人，那能为神的国带去许多的灵魂，那所以我们为上一次聚会而感到高兴。那我们祈求神，那这次能把这一部分加倍，那赐给我们一场大的聚会，不是因为我跟 Verdi 兄来到这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真正接近我们主第二次到来的时候了。那这周如果神愿意，那当我们那稍微安静下来一些，那这个礼堂里边开始能够容纳那过来的人，那我们想在晚上来谈一下这期的主题，那就是主的第二次到来，那还有这时候的迹象。我相信借着神的道，我那我看不出今晚还有什么事儿是会妨碍主耶稣的到来的了。那这听起来那有点古怪，但这是真理。那据我所知，所有与这第二次到来有关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正在等候他的到来。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一群人呢？应该是警醒，随时准备迎接他的显现。让我们在这次聚会里边能够活出来。那我这么做就好像这是田纳西州查特努加的最后一次聚会，最后一次复兴一样。那你们知道吗？那今晚成为田纳西州在地图上那能够站立的最后一个晚上，那这种事其实并不难，它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化为粉末，那不会有什么警报一下子就没了，真的。那或者说整个世界都可能没有到早上就变成粉末了，这武器在罪人的手中，神预言了这事会发生，那是唯一剩下的了。我们应该让自己醒过来。我向你们每一个基督徒今晚那向神保证，那你会不断的为这次聚会祷告。那如果你有个呼召要开始进去祷告，就让我们祈求神在这次聚会里边得着荣耀，并且那发出呼召，那在基督的身体完成的时候，那只有这么多的人会被拯救，它不会是一个畸形的身体，那永远不会再有额外的一个人添加进来。那到最后一个人进入了国度的时候，门就关上了，那之后就不会再有地方了，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已经呼召了，他所呼召的人他已经称他们为义了，他所称为义的人他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那叫神借着预知所预先知道了他就呼召，那最后一个人被呼召的时候事情就结束了。那可能就在今晚，那对一个罪人朋友来说那将是个可怕的时刻，但对基督徒来说那将是荣耀的时刻。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那我想读一些神的话。每天晚上我都喜欢读着道，因为那甚至在 Verdi 讲完之后也是，我喜欢来读一读来讲论一下，尤其是在这第一个晚上，因为我们中间可能有陌生人从未参加过我们任何的聚会，我们想向他们解释那为什么我们要聚会，那目的是什么。那我就想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聚会的， 能举手让我们看一下吗？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聚会的，那我们为你们感谢神，那欢迎你们过来。那我们是如是说要传福音，是因为这是神的呼召。保罗在圣经里边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此每个传道人，不管他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不管他是什么，他都有一个神的呼召，他必须服从那个呼召。那其实那与某些人所相信的相违背，你不管怎么样都要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启示。那我很尊敬这样的人，那虽然我可能不同意他对经文的观点，但如果他愿意对神的呼召那有崇敬和敬畏，那么任何一个持守自己呼召的人都应当受到尊敬。那很多时候聚会被称为是，那很多时候被视为医治聚会。医治不是一个聚会，医治只是用来捕获罪人的鱼饵，那就像你们住在河边的人去钓鱼一样，你从来不给鱼看鱼钩，你也给他看的是鱼饵，那他咬了鱼饵就得着了鱼钩，对吗弟兄？所以这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事。神的医治只是，那只是在赎罪记中，那是神的道，那我们相信这一点，教导这一点，知道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看见了主，那从上次来那直到现在，主已经带我去到了世界各地，那我看到了一些我曾见过或读到过我们主那举行过的最伟大的聚会。最近在南非的德班，那我在那里那举行过一次聚会，主在讲台上行了一个神迹，那一个辨别的神迹之后，就有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在一次祭坛呼召中归向了主耶稣基督。30,000人，那几乎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一半了。那些人那不是什么被盗然后回来的人，而是原始的分不清左右手的土著。他们把自己的偶像摔碎在地上，那人们在一次祭坛呼召中就记录下了30,000个土著。那印度孟买最近，那我们都没有办法看清楚，那我们无法和那里边的教会合作，因为我们合作过了另一个的教会，那有些教会对他们很失望，那其余的教会也开始对这个团体很失望，但是人们还是来了，那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那如果我们能让牧师们合作，那这样当一个人归信之后，他就能有个教会的家可以去，如果你把他赶回到那魔鬼的猪圈里边，他就会变回成原来的样子了。但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指导他，那些好的，那就像耶稣谈到的撒玛利亚人那样，他把人带到了客店，他说好，撒玛利亚人那带着那个堕落的人去了客店，那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所以那赞助我们的那间小教会不足以支付那么大一个地方的费用，那据估计我们在那里的3天时间中大约50万人在场，那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万的伊斯兰教徒等等归向的记录，根本没有办法来照顾他过来，所以你可以想象由此产生了一个怎么样的局面。我很高兴今晚在这里看到这群优秀的传道人们在讲台上，那如果魂得救了，那就知道到哪里去他们能做什么，那他们可以在这里把你带到他们的教会，将主的道路更简易的教导给你。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跟这群优秀的男女在一起，那当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在我身后为我祷告。那说到传道人，我不能算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主给了我一个恩赐，那一个神的恩赐。那在圣经里我们被教导说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那是教会的恩赐，那不是教会，那在地方教会里我们祷告祈求的恩赐，那像可能多前出12章里的那些，但是那这有5个服事的恩赐是神所预知的。那首先是使徒，那然后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这些都是神提供给教会的恩赐。使徒或者说宣教士，我们今天称他们为宣教士，那在早期人们称他们为使徒。那任何人都知道使徒这词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那宣教士的意思也是奉差遣的。 所以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宣教士、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那在每个地方教会里，如果他们是一群有良好祷告的会众，就应该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在那个教会里边运行。而牧师应该是教会的头，有神的智慧，那么教会建立在次序中，所以没有狂热，没有任何错误的事情发生，那些都被证明出来纯粹是圣灵在人们中间运行。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给周围所有地区做榜样的教会。那这就像一个蜂巢，那有蜜蜂来到这里，一间可爱的教会。那我祈求神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赐给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的话，在聚会结束时赐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教会。神祝福你们。那我们并不声称自己是医治者，那愿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我一生从来没有医治过任何人，那老实说，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够医治。那如果他们做到了，那医生、那医院或传道人，如果他曾经医治过，那么神就是在他的道中说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诗篇103篇3节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一切的疾病。你说伯拉弟兄弟不相信医生能医治吗？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人说他能医治的。我在梅奥诊所还有许多很好的地方接受过采访，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医生说他能医治的，他不能医治。要是你摔断了胳膊，你走出去说医生快点治好我的胳膊，我想继续工作，他会说你问这种的问题，那是你需要精神治疗。没错，医生可以把你的手臂固定好，但他不能够医治他。你要是得了阑尾炎，医生可以切除阑尾，但他不能医治那儿。医治是创造人体组织，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一个创造者，那就是神。魔鬼不是创造者，魔鬼歪曲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但他并不是创造者。如果他是，他就跟神平等，他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神是唯一的创造者，而魔鬼歪曲神所创造的。那么对各种的疾病，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以及他们所做的伟大的工作。那因为他们研究这个身体，那知道如何给出不同的药物来毒死不同的病菌。那我们感谢这些，但医生并不能医治。那可能有人会说，那么布兰弟兄，青霉素是怎么回事？那你要是得了肺炎，医生那给你青霉素，那医治你吗？不，先生，医生不会告诉你那能医治你。医生说他给你青霉素是为了杀死病菌。那这就像如果你房子里边有很多老鼠，那他把房子吃了千疮百孔，那他放出老鼠药，那药物会杀死老鼠，但他并不能够修补那些破洞，那只是杀死老鼠。所以这是青霉素的作用，只是杀死病菌，是神医治了那些被破坏的细胞，神把他们重新建立起来。那这个我们称之为自然。自然，什么是自然？神在自然中，是自然界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那我想这些事那威尔弟兄会传讲的，我知道他是这么做的。他是个很好的教师，那每天下午都来听他来讲，那因为这是为聚会而设立的。那会有这种的方法，这不是什么触摸图腾柱啊或什么的小把戏，那这是相信一个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这工作是耶稣基督为你在哥哥他做成的。没有人有医治的能力，没有任何人的手有医治的能力，任何人的身体里边都没有医治，除非圣灵在那里医治身体。瞧，但医治就像救恩一样，医治是对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你不是十年前、两年前或二十年前得救的，你是1900年前就得救的，你是在两年前、十年前或者你接受的时候接受的。但这救恩是在哥哥他已经完成的，他在那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的信心是在这上面。那么一个传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使用神的恩赐，一个医治的恩赐。这恩赐要做什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道，让你相信基督，然后医治就发生了。当你接受并且在你的心里边相信，不是头脑的相信，不是知识上的概念，而是心里知道神已经做了。那耶稣对树说，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 那时候24小时内就枯萎了。门徒惊奇，耶稣说对神要有信心，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们心里不疑惑，只信你们所说的必成，你们就能得着你们所说的。那人怎么能够挪动一座山呢？只有神才能够移山。因此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们出去说这山挪开，这不是他说的。叫你说我要给你看我可以挪动它，那是错的。你要是目标正确，动机正确，那就不是你在说话，而是神在通过你说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当你能让你自己的方式远离自己，那就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透过你说话。那就像这些传道人，当他们说圣灵能高传道时，你不必担心任何的话语，圣灵就把他们传讲出来了。你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圣灵就这么说了，而且说的总是正确的。那这就是对神说话的方式。如果你的目标正确，动机正确，那就不是你在说话，而是神的灵在说话。那挪动的山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而是神的灵。那今晚我想读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找到了一小段熟悉的经文。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是我今晚想要用来做题目的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在希伯来书13章8节。那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也是现在这次大会的主题。那我们在这里为了这些而争辩，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认为这些希腊人真实的表达了今晚在这会堂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听说过耶稣之人的感受。他们的愿望就是想要见到他。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对每一个曾经听过这宝贵名字的人，那名字都有一些东西能够吸引人的心，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然而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见到他时，从肉体上那物质上来说，他却无美貌使我们能羡慕他。那我在想，如果当时那些希腊人向伯塞大的腓力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如果那个表达的方式在当时是好的，我想知道如果我们的愿望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是否有可能能够见到他呢？那今晚我想问我的会众，有多少人真想要见耶稣的？那想等会儿，那甚至你是个罪人的话，我就想看看你们的手。那谢谢你们。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他呢？那如果这道也就是神的道，是神绝无错谬的真理，他表达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那这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如果这不是真理，那我就会合上书回家了。那我站在这里讲一些的东西，那付上我的生命，那至今27年的生命，那在这时空中，那竭力传讲一些那没有真理的东西，这有什么用呢？如果它是不对的，那它就是不对的。那如果是对的，那就是都是对的。那我们听说它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它是一样的话，那它在原则、在能力、在态度等各个方面 都得是一样的。那他的道理没有任何矛盾的东西，唯不同的只是他的肉身。那他复活了，或者说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坐在他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的承认来代求。当他在地上学，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葡萄树只为枝子提供养分。那如果你走到田里，那在你们那河底那发现了一颗南瓜藤，你就会期待那颗南瓜藤结出南瓜。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西瓜，它就应该结西瓜。如果是葡萄藤，它就会结出葡萄。因为葡萄树上的生命正在像枝条来挤压出葡萄汁，那或者说葡萄的生命或西瓜的生命，而枝子正在长出葡萄树提供养分要长出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那我们是基督教会，那我们就应该结出他在这里时葡萄树所结的同样类型的果子。因为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枝子如果不住在葡萄树里就活不了。那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健康的枝子，那枝子如果不健康，有东西缠住了他，那切断了养分，那很快修剪的人就会过来把它剪掉，那他就完了。那么今天经过1900年，我们被教导说耶稣并没有死，他还活着。你们相信这个吗？基督是活着的。那我并不是那贬低我们任何一个教会或我们所教导所珍视的神学，但有些地方出问题了，那头脑正常的人也知道这点。那我们是否只是在敬拜某种死去的信条，那某种那像古兰经，像佛经或锡克教、耆那教，或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宗教的书呢？我曾经说拿着圣经，说拿着古兰经，那站在数以万计伊斯兰教的信徒还有他们的祭司面前。伊斯兰教是世界上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它的规模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还有所有教派的两三倍。但是他说如果那这些书中要一本是对的话，那他们不可能两个都对，因为他们互相矛盾。不要害怕让基督来摊牌，因为如果他是基督，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我们不必害怕。如果一个基督的仆人会害怕，那这个仆人就有问题了。那摩西杀来一阵的时候，他这边看那边看，这说明他不在神的同在中。因为基督的仆人并不需要来看有没有人说啊，我做的对吗？那样好吗？那或者说我怕你会说我什么？一个受神任命的人，他向上看，向前看。你无论怎么样都不必在乎世界怎么说，他并不听世界的话，他有神的任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只要能够看到他。那前段时间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奴隶制时期南方的一个老黑人。那有一天，那他在一个种植园唱诗的时候，他得救了。那第二天早上，他到处去告诉所有的奴隶，说他得救了，他自由了。 那个众职员中说，摩西啊，我听到你说你得自由了。他说，是的，老板。他说，主耶稣是我脱离了死与罪的刑罚，得以自由了。那主人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摩西。他去了他的办公室。那主人说，那再给我讲讲那个故事。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在弹那班卓琴，那唱一些的诗歌。他说，老板，主耶稣拯救了我的魂，今天我脱离死亡的律，得以自由了。那主人说，摩西，如果你真是那个意思，我今天就要下去签那圣奴宣言，那是你自由，那这样你就可以向你的弟兄们传福音了。他服侍多年后，那老黑人快不行了，他许多的白人弟兄来看他。那当他们以为那他走了，他就躺在那里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他醒了，他在屋里边环顾四周。他说，你不会告诉我说我回到了这个残酷的地球上来了吧？他们说，是的，摩西。你去到那边了吗？他说，我刚进门。他们说，摩西，你拿到你的冠冕和袍子了吗？他说，有一位拿出这样的东西。他对我说，摩西，你现在可以得着你的冠冕还有你的袍子了。他说，别跟我谈什么冠冕和袍子。那说，你想要得着什么奖赏呢？他说，只要让我看见他100万年，这对我来说就是足够的奖赏了。我想这很好的表达了我们的感受，只要让我看着他，看着他，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他为什么如此伟大呢？我住在俄亥俄河边，前段时间这里有一个小男孩，那都住在我长大的城里。他却问他的妈妈，他说，妈妈，那神这么伟大，有人能见到他们？他说，问你的哲学老师吧。哲学老师说，我没法告诉你。他说，你去问牧师吧。牧师说，孩子，那当然不能了，没有人可以看见神。那小男孩那经常待在河边，有一天他跟老渔夫一起去河边，然后来了一场暴风雨，暴风雨过后，老渔夫划船回去顺流而下。他注意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那里是暴风雨过后的寂静，那百灵鸟在歌唱，所有的鸟都在歌唱。那个老渔夫他开始哭了起来，那泪水从他的长满胡须的脸上滚落的时候，那个坐在船尾的小家伙他变得非常的激动，他跑到船的中间，那跪在老渔夫的身边。他说，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我的主学老师牧师还有我妈妈都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有人能看见什么？老渔夫把小家伙搂进怀里，那抱着他的说，亲爱的，神祝福你幼小的心。他说，过去40年来我所看见的都是神。瞧，他必须得在这里，如果他在心里，你就能看见他。你会用双不同的眼睛来看，不是用批评的眼睛，而是用期待看见他的眼睛。那为了证明我们对基督的描述，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今晚那去找我们一些优秀的教派，比如说长老会、为了公会、进行会，那神的会、五旬节派，那或其他什么那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我会对他们说，你们相信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哦，当然了。那么除了他的肉身之外， 他在其他的方面都是一样的吗？那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会说是的，当然了。但如果基督是一样的，他就必定要像他过去一样来彰显自己，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而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世界 Cosmos 的意思是世界秩序，那不信的那不再看见我，但听听这荣耀的应许，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被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看见我，这是神的应许。那让我们回过头来证明一下，看看他昨日是什么样子的，他昨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们认识他自己的。如果到过去以某种的方式彰显自己，那么他今天也有义务来做同样的事，因为他对他的道有义务。如果我们看到他过去所做的方式，如果是建造大的学校，如果是建造大的神学院，如果是建造大的教堂，那如果是教育他的子民来学习数学，那还有语法，但是他昨日怎么让人知道他自己的，那他今日也是一样的，他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宣告他自己。那现在注意，让我们先用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他的生命，那这样我们就会看见。那记住，每当有一个改革或者说一个事工出现，那他不可能在一瞬间就被接受的，他的事工没有，那先知的也没有，路德的也没有，卫斯理的也没有，加尔文的也没有，那还有许多我们可以说出来的，那其他的人都没有。等过了一阵儿，当他们开始看到这是符合经文的，那除了神的永恒之道这个根基以外，再没有其他的根基了。那在旧约中，他们有办法来找出一位先知，一个说预言的，那或者一个做梦的人是否说的是真理。那在我身后的神职人员知道这些，也许他们有些会众不知道，但在圣经里，那他们有在亚伦的祭司之份下那被称为乌灵土明的东西，那是亚伦带去的12个支派的胸牌，那上面有12块石头，以色列12支派的诞生石，那他们会挂在圣殿里。那如果他们怀疑一个先知，他们就把这人带到这个乌灵土明的面前，那让他发预言，或者让一个做梦的人说出他的梦。那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的真实，那如果那神圣的光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他们就会拒绝那个。但如果有神圣的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事情就会被接受，因为神在透过超赞的方式回话，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这个，那说这个是真理。哦，真希望今晚这小聚会中的明白这个，神总是以超自然的方式彰显的自己，但总是根据他的道来行，因为他是超自然的。那在历代他的道都是在超自然中彰显。那当亚伦的祭司之份止息了的时候，那个乌灵土明被挪去了，但今天神有另一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的道。如果一个做梦的人做了个梦，或者一个先知发预言不能符合这道，那他就是错的，即使他看起来再好，但也是错的，那必须的是从圣经中出来的主所说，因为那是根基。 那按照你们的神学，这可能未必是如此说。当耶稣来时，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些伟大的教师们，那他们当场就定了他的罪，说的是魔鬼，他与他们的神学相违背，但是却是与圣经一致。我们知道这一点，今天是一样，那总是一样。现在我们来看看他过去是什么。那今晚让我们从我所读的这卷约翰福音开始，我们从第一章开始。那在你那这周回家的时候研读一下那我引用的这段话，那回去就马上读，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来把它读完。那注意，当耶稣在这里那在地上时，那他来接受父，那进入他自己里面，那因为那我们真的相信呢，我确信这一点，那你们各位南方人都相信神在基督里是世界与自己和好，基督就是神。那前段时间那位女士她对我说，她说啊，她只是位先知，如果她只是个先知我们就都失丧了，她是神，神在肉身显现，绝对是，这无异于耶和华住在一个身体里，在自己儿子的身体里，因着自己伟大的职业创造了一个帐幕，一个由童贞女所生的身体，她住在里面，并通过这个身体向世界表达自己。那我们发现神一临到他的身上，那受了恩膏就去了旷野，带着40天出来，用神的道打败了撒旦。他做了什么？他把所有神的应许带到了最软弱的基督徒们的手中。如果这是神，那为什么呢？原学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这里，那行个神迹向我显明你能行，那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那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这样之后，当撒旦总是试图涂改神的话，那回去把他带到殿顶上去告诉他，那然后那耶稣又一次说，经上记着说，他在神的道上打败了撒旦。那这表明你也可以在神的道上打败撒旦。那不管怎么样，神的道在任何地点、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能打败撒旦，不管是在鲸鱼的肚子里，还是在狮子坑中，不管是在癌症的床上，还是在车祸后躺在那边即将流血而死，神的道能在任何地方打败撒旦，最软弱的基督徒也能使用它，只是你神赐下特权给你来做的。那注意，那有一个人，一个老渔夫，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名叫西门彼得，他当时名叫西门。当他来的时候，那奇怪的是，那昨日的耶稣知道他是谁，耶稣说出他叫什么名字，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你是西门，你父亲名叫约拿。你觉得那个穿着油腻没趣的老渔夫，等耶稣一个从未见过他的人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爸爸的名字是什么时，他是怎么想的？那这是挺奇怪的。他说现在我要给你另起一个名字，我要管你叫彼得，意思是一块小石头。那是昨日的耶稣，他向他的教会彰显自己。那马上有一个人，那名叫腓力的，就是我们今晚所读到的，他是与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同城的人。那他认识一个诚实的好人，那人住在山的另一边，离耶稣所在的地方三行里远，于是他绕山去找他。那腓力找到他时，他正在一棵树下祷告。那腓力像任何一个绅士一样，只等到他祷告完了，那他发现那他终于祷告完了，他站了起来，他说来看，我们找到了谁。 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这人名叫拿但业，他是个非常坚定，那非常优秀的，但是只知道摩西的律法，还有他的正统教会所教导的东西。他说呢，等一下，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下面那帮人里边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吗？那都是一帮可怜的文盲。那么今天称之为那贫民窟里边出的人什么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给了他一个任何人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那是最好的方式，别在那家里边批评，过了自己搞清楚。那别只相信别人说的，自己过去一直待到那幸福的位置。那在去的路上毫无疑问，那在他们的见证里边，等拿但业再给他，而不是说阿腓力给拿但业讲述这些的时候，也许他跟他讲述了彼得上来然后耶稣说出他的名字的事儿。那会儿他说你还记得那河边那个老渔夫吗？记得。那当他到那里，耶稣告诉了他是谁的父亲是谁。哦，我可以想象拿但业他说的，嘿，等一下腓力，你可能走火入魔了吧，你一定是加入了一些圣官伦什么的，你怎么了腓力？那你我曾经聚集在同一个会堂里一起敬拜，我们唱过大卫的赞美诗，那我们敬拜耶和华，那你现在却来告诉我这种事儿？那你来自己看看吧。那他们绕山走着，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等他们上来的时候，再记住这是犹太人。当他来到耶稣面前，那也许他可能在外面的会众席里，那或者他在祷告队列里，我不知道。但当他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转过身来望着他，那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所有那些人都穿着相似的衣服，那他可能是个希腊人，那他可能是个小偷，他可能是个不义的人。但耶稣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说你是个以色列人，是个正直诚实的人，这让人感到震惊。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你人生从未见过，或者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你，我是从30英里以外那个地方来的，你甚至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你又怎么认识我的呢？那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怎么样的事例？看见了30英里山路以外的地方。这个犹太人说什么？耶稣在他面前展示这些时，他认出了什么？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就是那个犹太人看见他的时候说的。那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怎么说的？他们站在旁边，他们说这人是个算命的，是魔鬼，是别西卜，那谁是无神论者吗？是教会成员说的，是学者，他们来自世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神学学校。你是神的儿子。神奇发生在他身上后，那个人这么说。但是不信的犹太人说他是别西卜，是鬼魔，他在做算命的事。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这么说，先转过来对着那些人，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仁慈，我赦免你们。那我想请你们注意，他们从来没有大声把它说出来， 他们是在心里边说的。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想法，他说你们说这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但他圣灵来了，那换句话说，他来做同样的事情，说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他通过圣灵同样的方式彰显出来，对吗？我会赦免你，但他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情时，说一句干犯的话，不管是思想、头脑或任何的方式，就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圣经又说，因为他们称在这里面做这事的神的灵是算命的，或说别西卜，有不洁净的灵。那他就是这样让犹太人认识的，那真正的从神那里出生、神预知要得救的犹太人认出了这个，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很快就认得出来，说这是神的儿子。那接下来他是向撒玛利亚人显现，那就觉得说你们不要对外邦人怎么做，他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马太福音第十章。那他们会有他们的日子来的，但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当他到了撒玛利亚，他在井边坐下，一个年轻的妇人走了出来，那他是一个我们在这边所相信的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一个街上的坏女人，她是来打水的，她开始把水罐放进井里。那他大概是在中午时分，耶稣派他的门徒去买吃的，在他把水壶放下去打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中年的人，那他只有30岁，但圣经说他看起来有50岁，但他那可能是做施工，那是他成了那样，他坐在那儿靠在墙上，那在一个像这样的小的场景里边，那井边有藤蔓，也许你曾经在那里看到过。那这个妇人在那放水罐下去打水时，耶稣对着说，妇人请给我水喝，到这里来。妇人说，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的律法，你们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交往是不合乎规矩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说，但你若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求我要水喝了。那对话继续着，他在干什么？那记住，他是在去耶利哥的路上，耶利哥是从耶路撒冷去大山谷的，而撒玛利亚是在山的另一边。那圣经说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然后他说，那井很深的之类的话，所以他说我们的父辈喝着井里的水，那雅各喝了也给他的牲畜喝等等。那对话一直持续着，直到耶稣接触到他的灵，发现了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注意，那是这是第一次行在撒玛利亚人面前。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妇人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一起同住的不是你的丈夫。他知道了妇人的问题。那妇人说，先生，那么中间那些正统的人，那注意，那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看他是如何向犹太人宣告他自己的。现在注意，他对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了，他必向我们显明这事。但他不明白耶稣是谁。看见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了吗？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妇人丢下水罐进了城，他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我请你们注意，那是从来没有在外邦人面前做过，他是被禁止这么做的。为什么？现在是你们的日子了。如果他过去曾显现，那时候三个族裔的人，那就是寒山雅佛的人，那犹太人、外邦人还有撒玛利亚人，也就是 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在那个时代，那既抓住了犹太人，又抓住了撒玛利亚人。那现在是末后的日子了。那圣经说，那人则在末后的日子要从天上启示自己，他会以怜悯向教会显明，然后他的第二次显明将是对拒绝他的人的审判。我们处在末后的日子了。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在犹太人时代结束的时候把自己显明给他们，那又在这中间显明给撒玛利亚人，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的混血之间，那他在这个日子里让那些人认识了他自己，那么当他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他就义务照着他的道以他所行的同样的方式来显明自己。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肯定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诸位看他说了什么，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当时在那里边有许多的人，那也许就像这个竞技场啊，这个大礼堂所能够坐下的这么多，那里躺着瞎眼瘸腿哭干的人们，那么哭喊着互相的砍杀，要在天使搅动吃水的时候下到水里，那么想进去来检验他们的信心。他从那群人当中穿过，他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些都在约翰福音从一到五章。然后他经过那里时，他在四处寻找，直到发现一个躺在垫子上的人。那么南方人知道什么是垫子对吗？我就是在那垫子上面长大的，那这是一个被子之类的东西，或者说一个摆在门边或者什么地方的小垫子。他躺在垫子上，他不是瘸子也不是瞎眼的，那才能走路。他说当我想下到池子里时，所有人跑得比我快，但耶稣知道他处在这种情况已经38年了。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接着这些人就走了，留下了许多的人。愿福音五章十九节别忘了，五章十九节特别质疑，那看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有多少读过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看看，那你们是读圣经的人。那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么耶稣的话就是圣经，他是不能废去的，那他不做任何的事儿，直到神先用异象告诉他要做什么。这是他自己的话，那如果这个话错了，那其他的就都错了。神仙指给他看，不是什么别的人，甚至自己的肉身也没有得着荣耀，直到他复活之后，那只有神自己是医治者，只有神是唯一能医治的。耶稣说我不做任何事，直到我父先指给我看，我父做事我也做事，直到如今。你明白了吗？那就在此前，有一个妇人从人群里边挤过来，他在心里边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好了。他摸了耶稣就走了，站到了人群中。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那所有人都否认，但是在他里面，哦，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他里面有足够圣灵的能力，能够分辨说，你们称我是别西卜，你们为什么心里边推理呢？在你们来聚会之前我就看见你们了，你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那是神在显明的自己。那个妇人摸到了他，那耶稣很肯定。那彼得说，主啊，众人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这样的话呢？他说，在我变虚弱了，有力量从我里边出去了。那环顾四周，那里面的能力让他找到了那个妇人，说出了他妇人是谁，他的问题是什么，并且告诉了他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这是昨日的耶稣，这是今日的耶稣。如果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你说伯兰弟兄，那是圣经吗？是的先生。这个圣经什么地方？在新约希伯来书里，圣经说他是大祭司，现在此时此刻他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多少读过这个，至少我们看看，肯定的。那如果你触摸了他，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他了呢？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显明出来，对吗？肯定是的。朋友们， 们正活在末后的日子了。现在是审判前的怜悯，那是什么？从古至今，那结束前，那再说一小点，我们下次讲的时候再谈这个。那读约翰福音一到五章，你看看他做了什么，好好思想一下这个，他如何显名字起来，那借着那些的迹象，他就是这么做的。他从来没有在外邦人面前那么做过，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写过，但在这里他正在做这事，他就在这里在做，他现在还活着，那么长久以来在里面敬拜的那圣灵，那是同一个圣灵，那就像玉米生长一样，那玉米刚开始那是一个小杆，接下来是穗子，再往上是玉米粒，那就是那原来在地里边的那个种子，那什么它和杆有什么不同的，生命在杆里边产生了穗子还有玉米粒，那但是更成熟的玉米杆，那这就是你们为了公会，那你们路德派的，这是什么？这是同一个圣灵，把路德在他的时代带了出来，把卫斯理在他的时代带了出来，这是一个比当时更进一步成熟的教会，因为都回到了起初。那听见对你们这些来说，那我们的穗子上有很多的霉菌，你们知道什么是霉菌对吗？我们的玉米穗上有很多的霉菌，有很多没有用的那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很多的抱怨宗派之间的争斗，但它仍然是玉米穗。神会在这些日子里把那些东西从这里边修剪掉，把它收在仓里。这是同一个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彰显上是一样的，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他当时是这样，他现在也是这样，否则圣经就错了。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现在是怜悯，接着是审判，我们在末世了。那你说巴拉利兄，你是要说在这样的信息底下的只有很少数的人，就像今天只有一千人甚至更少的人坐在这个教会里吗？肯定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日子，他们从来都不知道。那让我问问你们新教徒，他们知道伊丽莎吗？他只是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不认识的，知道他死了。他们认识约翰吗？那门徒都不知道他。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说伊丽莎必须先来，耶稣说的已经来了，你们就不认识了，对不对？耶稣他们知道他吗？知道他死了埋葬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那对你们天主教徒，你们称之为圣徒的圣帕特里克又怎么样了？他对抗天主教，你们知道他死了一百年后才知道他是圣徒。纳西西的圣方济各呢？他是什么？一个胳膊下夹着圣经行走的传道人。那天他对小两鸟说，那请安静小姐妹，我正在传道。他对抗天主教会，那你们恨他，但他死后你们又奉他为圣徒。你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圣女贞德又怎么样了？他是个属灵的女人，他看见异象并且与天使交谈。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你们这些天主教徒，你们把他当作女巫烧死在火星柱上，你们怎么做的？你们说他有个邪灵，一个别西卜。哦，难怪斯蒂凡他能像天使一样发光。我说你们这帮伪君子，那么常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父辈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你们知道你的日子，如果你们知道日子，这地方和城市就会挤满了要想见耶稣基督的人，但他们不知道的日子。你们做了什么？一百多年后当你们发现圣女贞德是个圣徒时，你们做了很大的忏悔对吗？挖出那些祭司的尸体扔到河里边，这道依然与你们的教会相反对。你们期待这个信息能更大或者更小吗？这信息穿越各国，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和他的子民同在，在人群里彰显着自己，而你们却坐在一旁任凭他经过却认不出他来。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灵带着能力彰显在这里。他曾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的基督，他以圣灵的形式回来了。 如今在彰显基督那道光，神的天使的照片就在后面。如果那个不能够证明出基督，那就是个错误的天使。那个约瑟·史密斯看到的天使没有带着基督的见证，但有一个真正的神的天使，他会为基督做见证。一个真正的葡萄树会结出葡萄，一个真正神的灵会彰显耶稣基督。要是没有，那就不会回应乌灵土明了。我藐视魔鬼还有他所有的作为，现在是教会得释放的时候了。他们在各处的信条和宗派下吵闹乱来，直到到了起来。那么这些睡着的人摇醒了自己，呼求神。经上岂不记着说，这老底家的教会时代将是个不冷不热的时代吗？他们将从救主的口中被吐出去。让我们祷告。永生的神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将他作为活的基督显现出来，在这在这个美丽的复活的早晨，复活后有两个人沿着伊马忤斯走去，克鲁巴还有他的朋友有了交谈，却不认识他。当他把他们带进去，把门关上，他就显明了自己。他做了一些事，就像他们定时的价钱所做的一样，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他们迅速的赶紧跑回去说，主真的复活了，我们看见了他。那就像今晚的经文所说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现在在这最后的日子，在这南方的城市，这些可爱的南方人的心是在福音底下成长起来并接受了教导的。如果今天他们许多伟大的创神复活了，他们会因教会的懒惰而惭愧。神乃今晚我祈求，求你差遣耶稣，你的复活的大能来差遣他来，你的完全的彰显差遣他来，使他进入基督身体的众肢体中，让人们看到他的显现。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将这事交托给你，无论我要说什么，我所能说的所有的话语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意义，而你的一句话却有巨大的分量。我的话会失败，但你的不会。主啊，现在我们正期待听你来说话。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位跟你所敬拜的人，那今晚要来，那这几句话那聚在一起，那他要把它栽种进你的心里，或者在那里放一块土地，让虫子能在那里生根。你不能在青石头里边栽种红薯，那无法使它们生长，没有力量，它们无法伸展，那里太急了。你必须把它们放在沙土地里，你必须在心里有一种正确的材料，然后神的道才能够显现出来。道一定要在你的心里边，只有神才能做到这一点。若不是我父的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说到我这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何等的挑战。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为每个人祷告，那在这里，在美国这施工太慢了，那这里有太多的迷信，太多的事了。这是因为人们只是坐在里面，那他们参加聚会，脑子有各种滑稽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他们有时候应该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大的聚会，从家里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从家里出来一次看看那些大能的异象是如何横扫下来，那把他送到一个城市叫你观看某件事情发生，某件事情成就，然后就离开了。大概就是前天索斯曼先生，很多人可能认识的，他是加拿大的经理，他打了电话说 Billy 我要到查德努家来。我说弗雷德坐飞机来，他说贝利，我说你听到了，弗雷德奉耶稣的名飞过来。但他还是上了车，他出发了。那现在车坏在路中间了，那严重的损毁，那脸都破了，妻子受了伤，他的孩子也是。那听见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每天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人们只是到这里来坐在聚会里边，他们说那这可能是心灵感应或者类似的东西，或者其他某种的东西。 乔他们不明白，但神是公义的，他无论如何都会做的，因为他对他的道有义务。如果耶稣基督要来彰显这道，如果他不持守他所说的话，那他就不是基督了。但如果他真的是自己，那如果基督让这个应许成就，他就会让每个应许成就的。你们相信吗？有多少人会说，如果他今晚在这里教会里边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他在地上受了一样，我会接受相信，并把我的每一块的肌肉和所有的心智都放进去，使这次复兴能够成功，让神得荣耀。你愿意举起手来说靠神的恩典我会这么做吗？神祝福你们。很好，他们每天都会发放祷告卡，罗夏威尔博士已经向你们解释过了，他们会在晚上发放祷告卡，那么会下来从其中叫出一些人来，我们也那不知道会叫谁，每一次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叫到另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卡片都发完了，明天有人来他们就拿不到卡片了。那后来我们一次就把卡片全部发给传道人，我相信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把他们送到传道人那里，结果就引起了抱怨。有人说你给了15到20个传道人里面一百张卡，哪一个先把这个会众送去，那就是能留下来的人。那所以那其余的人都进不来了，连机会都没有。如果你第一天就下去把卡片都发出去，第二天人们就不用来了。如果他们第一天没得到卡的话，之前我们经常去拿到卡片，那去把卡片全发掉，那我托了一个人再发，结果找到他倒卖祷告卡，那我们就再也不用他了。那所以我让我的弟弟跟我一起去，那结果他又结婚了，我又把我的儿子带过来，那这样就没人会卖祷告卡了。然后我找坐在前面的小孩子们，我说过来孩子，你得开始数数，你在哪里停下来，那我们就从那儿开始。信不信由你，那妈妈就让小家伙停在他的祷告卡上，所以那就从那个号开始了。而且这是在聚会的时候被发现的，我祷告说出啊，我能怎么做呢？现在这么派小伙子们下来，他们要么是我的儿子，要么是梅西尔弟兄，我今晚没看到他在这儿。那高德弟兄还有梅西尔弟兄啊，他们在这儿，就在我下面，就在这儿。这小伙子中的议员会发放祷告卡，那他们是公平诚实的孩子，他们会拿着这些祷告卡在人们面前把他们打乱，那可能抽到一号，然后下一个抽到52号，再下一个抽到25号，一直下去。那他们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开始叫号，那我来到这里，我可能我带领要从哪儿开始，我就从哪儿开始。我们叫一些人到讲台上，那那个人在这里得了一治，会众席里边也许有50个就得了一治。只要相信，你不必来到队列里，只要在你所在的地方相信，那注意看，你看是不是真的？好的，那现在祷告。那现在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我们今天晚上有点晚了，下周不会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尽量在每晚9点半准时结束。那我们开始，那这是第一个晚上，我们从1号开始。是什么卡片？是什么字母？谁发的？你发的？吉恩。好的，字母 U 1号，那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一个字母 U， 那背面还有个数字 U 1号。如果可以的话请举手好吗？如果这里边有人拿走了1号的高卡请举手。那看看那邻座的卡片，可能有人是聋哑的，那所以我们没有太着急的来运行。那上来多少人？那现在这个建筑里边有多少人生病的？向耶稣基督来医治你，而你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现在没有祷告卡的好像我能大概有个数。那再看台上的，好的，那想那真正的敬畏，那你朝这里看，并且心里边说，神啊，我相信这人说的是真的，因为他是从道中带出来的，我病了，你让他，如果你要触摸我的身体，就让他转身对我说话，就像他在那里做的那样，就像你在圣经里边做的那样，那就像这样开始祷告，那你看会发生什么？不要紧张，只要真诚，那不是图强求什么，只要你不能往神那里边塞任何的东西，只要你按他的方式而来。那这里有一口自流井在这边，那比如说有一片庄稼在这座山那另一边，那快枯死了，你不能站在那边大叫说、哦、水要过来，水要过来浇灌我的庄稼，他办不到的。但你如果能根据引力来做事，根据万有引力的法则，水就会过来浇灌庄稼了，对吗？你按照神的计划做，看神会不会来医治你的身体。行，但你得照他的方式来，不是你的方式。我说我坐在这儿，主要我坐在这儿，他知道你在哪儿，他肯定知道，但要照着他的法则去做，他的法则就是爱。耶稣我爱你，你要不帮助我就会死了，求你赦免我的不信，从我的心里边除掉每一个阴影，让我今晚能够听到你对我说话。主，我在上面的看台上，我在下面会众席里边，无论我在哪儿，求你怜悯我，主，我需要你。 你看会发生什么。好的，那现在我们再拿号码15号，是最后一个了吗？那么开始祷告队列了。好的，如果你愿意姐妹，那没关系，弟兄们，那你们是群很好的男人，那就在那里坐着继续为我祷告。那讲台上的原因呢，通常我不让人在上面，因为那是我自己带来的人，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了。那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那当人们是都那这么说，那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对吧？那就像一个那对你们传讲福音的传道人来说，那你对着一群无神论者，那你周围都是无神论者的话，那就会很艰难的。想一想基督徒在你身边，那这就是这样的方式，因为你能感觉到那种无神论的不信的灵，那你会知道的。那这里就是这样，那你们并不是无神论的，你们是基督徒，那你知道你们的疾病就是这样。那围绕在周围无处不在，有时候你觉得有点像搞混了，那他从来没有让我这么做过，但是我相信他会的。那只要继续为我祷告，弟兄们。好了，现在会众席里的每个人要祷告，真正的敬畏。我想对这些人说的第一件事是，我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除了坐在这里的梅西尔弟兄，坐在这里的雷特菲尔德弟兄，还有那达尼尔弟兄。那我朝会场望去，那有多少人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的？举手让我们看看。我不认识你们，一无所知，请举手。那祷告队列有多少人说我跟你是陌生人的？请举手。好的，祷告队列的，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好的，那让我们祷告，那不要走动，只要安静的坐着，保持真正的敬畏，就几分钟。那他们只会让我待几分钟的。那这是那位律师吗？不是。好的，那你就站在你的位置上，律师，没关系的。我想我不认识你，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之前在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你也在聚会里。我之前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喉咙的得了一治，但我不可能会知道那个。那你知道我已经，我想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让会众可以看到。他说之前来这的时候，他喉咙的疾病得了一治。那上次我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主医治了他。那我不认识这个女人。那这是一幅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画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有多少人相信这点？那小一男一女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样，那耶稣会向外邦人显明的自己，就像他对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一样吗？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那这女人可能病了，那可能喉咙又出了问题，我没法告诉你，神知道那个，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如果他病了，那他可能是个批评的，我不知道的是谁，神知道。那据我所知，他说了经过了一次祷告队列，接受过祷告，那有成百上千上万人经过了那个队列，我没办法知道是什么。据我所知，据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来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她，这是我的圣经，神是我的审判官。那么我就完全不可能知道这个女人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任何的事情，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如果神愿意启示出来，就让他来判断。那如果他可能说是的，巴拉先生，我喉咙的问题又犯了，我向你为我祷告，我会按手在身上说，主说你会痊愈的，继续去吧。他有权利怀疑这一点，你也一样，因为你不必相信我的话，因为我不过是个人。但那是我在告诉他将来会怎么样。那现在如果这里的某些东西知道他做过什么，那就让他来判断。如果神知道他的过去，他肯定也知道他的未来，对吗？同一位，这就是神迹所在。他看起来像个健康的妇人，他可能是这样的。神知道这点，但让他来判断，然后你们来判断。那如果主耶稣要行同样的事儿，你就知道这不可能来自你的弟兄，这必须得来自他。我想让你观察每一个真正的信徒，等高在讲台周围降临的时候，你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那明天晚上他们会给你们看他的照片，那张照片现在在华盛顿特区，他在德国被拍下过，在这里，在美国这里被拍下过，别的地方也有。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这一个超自然之物被科学的拍了下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乔治莱西所说的。雷根火车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位， 也是在基督里边显现的同一位。那多少人知道神的天使是引领以色列孩子们的火种？多少人知道那是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往神那里去。”你相信吗？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的时候，他又是什么？火柱，谁料让保罗眼睛瞎了一段时间的光。没错，瞧他是一样的，一样的彰显，一样的天使，一样的神。神在另一个职分中，神在父中，神在子中，神在圣灵中，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那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瑞士，从来都不认识你。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但我们在这儿，那我今晚所讲的，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那么如果圣经是真理，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如果他给我们提供能量，我们还是他的侄子，那他的生命会通过我们生发出来。他的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做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他这么做的。他说他怎么做的。那你们调音，那管理这个话筒的，那现在注意，如果圣灵的祷告开始了，我不知道我大声说话还是什么的，我没法告诉你。如果耶稣会告诉我一些你做过的事，或者你想要的东西，或者像他对那个妇人所做的那样，或者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今晚也做同样的事，你会接受这是从他而来的吗？你会知道这必须得来自超自然的力量。但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相信它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你就会得着那恶者的奖赏。如果你相信它是神的灵，你就会得着神的奖赏。瞧这区区，那就必须得认出它来。触摸了衣裳的妇人有能力去到了他里面，等罗马士兵把一块破布蒙在了头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告诉我们答案的是谁，我们就信你。”他没得着任何的力量，他就近的方式不对。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人们还能听到我的声音，这个人似乎正在从我这里离开。雪莉的异常的紧张，他为某事感到不安，他不安的原因我看见他进医院了。那你刚从医院出来，你在医院里边做了一个手术，手术是在乳房上，乳房上长了一个恶性的肿瘤，他们把这个乳房切除了，把肿瘤拿掉了。你回了家，后来又得再回去，他们在那乳房里放了个东西，一个管子之类的东西，从这乳房做引流的，这是如此说。这是真的对吗？你相信？那就回家取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会医治你的。你现在信了吗？欢喜的去吧，欢喜快乐，主神祝福你。你好吗，先生？那我看见了，把眼镜摘了下来，因为如果你戴眼镜，那说的会知道你眼镜有问题。那除非是阅读用的眼镜，那这个年轻的人，那不管怎么样都会得戴着眼镜来看书的。过了40岁，自然而然眼睛就会变平。那你可以看清远处，但没法看近处。那先生，卫生从未见过你，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认识你，他认识我。那这是另一个画面。刚才那是个女人，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现在这是个男人，就像腓力去找到拿撒勒，一个男人，那两个男人相遇了。如果对这外邦人的时代来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那他就得彰显着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先生？你相信我今晚从神的道中告诉了你的真理吗？如果他要彰显同样的东西，你会相信他吗？那等一下，现在要真正的敬畏。那某些人，那你祷告。那刚才有人做了一些事儿，你摸到了他。那我不知道你是谁，但现在只要敬畏了。你们中的一些人在什么地方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中断了讲台上的圣灵。那现在继续相信。如果你能信。那先生又回到你身上了。如果可以帮助你却不去做，我就是个邪恶的人。那如果你需要医治，我做不到，因为医治必须由神来做。 这已经完成了我唯一能做的事，也许神通过一个神单次来展示了自己，让你意识到他的存在，然后你就会相信。你正忍受着一个你担心是癌症的问题，那就是一种感染，它被称为一种感染，在你的脸上，那是真的。你害怕的是癌症，一直在思想这事儿，那这样就足以让你害怕了，那是事实。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那从这脸上我并没有看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它就在那儿。让我告诉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会中心里边有个人是你妻子，他也在试图与神接触上，叫你相信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你。你相信如果是神的先知或者他的仆人，那我就告诉你妻子怎么样了，你会相信吗？他会有虚弱，绝对是的，持续的虚弱。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了一阵不远的另一个城市，从这里往北叫克利夫兰，那是真的。你的名字叫格罗佛，莱德格罗佛，绝对是的，莱德福，这是你的名字。你相信他是昨日那个知道他们是谁的基督吗？那就回家去，他们俩都会痊愈的，耶稣基督使他们痊愈了。不要怀疑，去相信神与他们同在。你好吗律师？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现在继续的相信，只要保持敬畏，继续祷告。如果主耶稣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那首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因为距离远，请你举下手，好让他们看到。那我想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面，第一次。那么如果是按照他的道显明了自己，做出了他的应许，他就认识你，他之前就认识你，在世界开始之前就认识你了，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个信徒，你患有胃病，你还有一个妇科病，女性的失调，没错，那导致的是渗漏，那是流脓。你相信你在这里外面的丈夫也会遭到医治吗？他正坐在外面祷告，他有胃病对吗？你相信他能得医治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在为别人祷告，为个姐妹祷告，他因为精神崩溃住了医院。现在只要相信主，你怎么相信就会怎么成就。神祝福你，去吧，姐妹，愿耶稣基督将你所求的赐给你。那稍等一下，女士，李德小姐，继续上路吧，没事了，神祝福你。那现在要敬畏，不要再想的是读心术了。那你记住，邪灵也会因此临到你身上的。我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女士。神知道一切，你相信吗？坐在那排最后面的那位先生，穿着棕色的西装戴眼镜，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高血压吗？你相信？坐在那旁边的是你妻子，他正忍受鼻窦炎的折磨，把那手按在他身上，对神要有信心，那就不会再困扰你了。那在那里看看那个灵， 你们能看到那条黑线吗？看起来这个女孩就坐在这儿，坐在了前面她有鼻窦炎的问题，穿着红色外套的那位，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姑娘，你相信吗？你旁边的那个女士也有鼻窦炎，戴眼镜的女士站起来举起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位女士站起来，你们两个在这得医治的同时都得了医治，你们的信心做到了，你怎么想的？那你现在正坐在最远处座位上哭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喉咙的问题离开你了吗？是的。你相信吗？好的，举起手来接受基督徒的医治。他触摸到了什么？他摸了谁？不是我，这里我有40英尺甚至更远，他摸到了大祭司。你们能意识到吗，朋友们？是大祭司，他触摸到的就是他。只要全心的相信，不要怀疑。那这是下一位律师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神认识我们俩对吗？如果神向我启示出你站在这是为了什么，你会全心相信吗？在座多少会相信？有人认识这个律师吗？好的，那一件事，你的神经非常紧张。那另一个事是隐藏的，那是一个增生。没错，你有个增生，你相信神能告诉你增生在哪儿吗？就在你的胯部。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外一个城市，在山对面，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你是从那儿来的。没错，那是主所说。你全心相信吗？你觉得那个弟兄怎么样？你相信他嘴里边的出血那会停止吗？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就欢喜的继续往前走吧，并为此感谢神。我挑战你们坐在各处的人，奉基督的名仰望而活，仰望并相信他就在这里，你只管去做，看会发生什么。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神向我启示你心里的事情，你会相信吗？那小朋友，这可以继续进行很久。但如果你现在不相信，你就永远不会相信了。瞧，没错，你很紧张，你的脖子上面有问题。没错，你的眼睛快不行了，快要失明了。没错，你说呢？有人说他戴着眼镜，那让我再跟他谈一会儿。你心里边有很沉重的负担，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神能启示这些吗？那是关于你女儿的，他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没错，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他会出来的。只要你全心的相信，只要去全心的相信，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那我希望你能把有关读心术这种东西从你脑子里边抹掉。来，看这里，来这里，把你手放在我手上，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让你痊愈吗？那就去吧。感谢神，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必须得相信。好的，我想试试你们的信心。如果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坐在椅子上的你已经得了医治，你愿意相信吗？好的，继续吧，穿过讲台走下去吧。你女士坐在那里拿手帕捂着嘴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静脉曲张吗？你相信吗？你在为那个祷告对吗？那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只要相信，你相信主耶稣会让你痊愈吗？女士，你相信他能那么做吗？ 坐在那里把手放在下巴上的，你怎么看那个高血压？因为神会使你痊愈吗？女士，你全心相信吗？那坐在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那里有膀胱的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膀胱的疾病吗？他错过了，但你得到了。雪莉站起来，坐在那里剪了短发的年轻的女士就坐在这里看住了。没错，雪莉先生，那举起你的手来，现在接受基督，你就可以得痊愈。阿们。你也是欢喜了，继续前进吧。说感谢你主，妇科病已经离开了你。让我们说赞美主。女士，你想像以前一样能吃饭，让那个胃病没了，一切都好了吗？那就欢喜快乐继续的往前走，去吃饭吧。愿你得痊愈，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你是神经上的问题，是从胃病开始的。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可以欢喜快乐的回家得痊愈了。你相信吗？好的，让我们说感谢主。好的，那现在没关系了，那没事了。好的，请下一位女士。那如果你能相信的话，这个心脏会跳动很久，这是一种神经紧张，会引起窒息。尤其是你躺下的时候，其实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你胃里的气体压迫你的心脏。你得继续往前走，忘掉它，得痊愈吧。天上的神使你痊愈了，来吧，让这位女士过来。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那就去吧，你后背的问题离开了你，可以继续穿过讲台，奉主耶稣的名得痊愈了。如果你能信，你有同样的问题，你现在全心相信神使你痊愈了吗？那欢喜快乐的走过讲台去。喜乐，好的，让这位女士上来。那个血液的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那个糖尿病吗？欢喜的走过讲台去得痊愈吧。女士，你也一样，你有同样的问题，只要穿过讲台走下去，那只要相信，那你头脑不要怀疑，只要去相信的从那里边离开了。这聚会中的多数人相信耶稣基督今晚活着，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正活着。你们确信了吗？你们相信他现在还活着吗？你相信他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你们相信他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吗？你们相信吗？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多少人是信徒？他们手按病人就必好了。那比三手在对方身上，那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为你旁边的人按手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为你旁边坐着的人祷告。主神呢，你看到这个只是你的灵。主啊，他们都信服了，这小群人知道你今晚活着，我们向魔鬼挑战，他被揭露了。奉基督耶稣的名，撒旦出来，你不能再控制他们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愿人们为神的荣耀而得着痊愈。